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多久吗？因为我的声音不够好，喉咙抽筋，我这边好疼，你知道是我的病吗？然后虽然没有继续的，我讲不到这么继续的话，我也不知道你知道我讲什么。后期他说想问问他看圣经哪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中国，
圣经里面
有没有讲到中国？
没有。
真的没有吗？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大家不能不止于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第五节，我不能再听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第五节，他们必须在于解囊荒场，各地生存欺人，就是
希望你要讲话。
对啊，那给他吗？他有连线的。
不是这样，必须这样做。他们必须在一个方向走。所以今天出来就是，重新一个方向。
跑什么 security 的呢？跟上。
那时候我一起来。
跑什么？兴趣跑什么？
跟上我们关系。我帮
他跑什么东西啊？
跟总经理，是你的朋友。这里的外人就只是外国人。
圣经里面讲到中国人在以赛亚书这里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地，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不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之前圣经所讲的外人是谁呢？是外国人呢？
其实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西方以色列，
西方以色列，
帮以色列建设，
帮助以色列建设。
基督的楼房，
基督的楼房，
基督的果园，
很多的果园
都有中国人，
都有中国人的身影，身影。
当中，福音的大门给我们看到，
福音的大门让我们看见，
有生命的改变。
他们有生命的改变，
有一个自称为古都的中国人，
有一个自称为古都集权的中国人。
什么古都？
什么古都？
古都集权。
古都集权。
吃喝嫖赌黑社会。
吃喝嫖赌黑社会。
天天都来。
天天都来。
这样的中国人，
这样的中国人，
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
大家听到吗？
我也是很痛苦啊。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为什么盼望
有多少人以前没有听过张牧师讲道的举手？对，大概十多位啊。以前听过张牧师讲道的，你都知道张牧师讲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那就是牧师他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诊断出他有帕金森。他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然后在新加坡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但是他感觉到上帝不知道他要做传道人，所以1987年的时候，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儿子2岁半，女儿8个月，我们就来到加拿大。牧师就读神学3年，神学以后呢，那奥特瓦和一间中文教会就请我们去牧会，所以牧会了8年。我想那我不需要这个就可以。牧会了8年以后呢，神给我们我们在奥特瓦一间华人教会沙语教会牧会了5年，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国语的牧师，然后因为国语人士增加了，然后教会就祝福我们出去职堂，就职了一间国语奥特瓦的国语学校会。这其中呢，1993年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感动，觉得在教会会很好啊，但是在教会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他们没有牧者，如果我们能够去宣教，那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上帝就感动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了。所以到2004年的时候，牧师发现他是生病了，他有精神，不过他还是勉为其难在外面继续服侍，一直到1912年，他的身体真的是不能够继续工作了，所以我们就回来一直到现在。那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为牧师的身体健康祷告。他很有心服侍，就可惜他在1916年的时候，他动了一个脑部手术，就是脑部深层刺激的手术。他现在身体里面有一个电池24小时发电，使他的身体不会那么颤抖，但是呢，他就影响了他的声音。所以我讲这些，就是大家明白一个神的仆人。今天他不能够服侍了，但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还有健康，你还有时间，那你们都继续起来接这个福音的棒，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福音的大能。为什么我们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如果你相信福音是有大能的，你就会很勇敢的去传福音。今天我们都能够坐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对不对？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聚会，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地方很宽敞，我们还有空的椅子，我们还有加椅子，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发展的潜能，所以实在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我特别对新生的教会特别有亲切感。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以前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出去短宣。有一次呢，他去了一个小地方短宣，礼拜堂很小。那么那些短宣的弟兄姐妹，因为人来多了，他们都站在门外面。那他们呢，牧师站在门外面对着外面的人，他心里一个想法如果我能够对这样对外面的人也讲道，牧师跟教会里面的人讲道，好像外面跟别人讲道，那多好。所以他有一颗向外面的人传福音的心。所以呢，我们也要不以教会里面坐了多少人为满足，我们要想教会外面还有很多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带进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很宽敞很明亮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聚会。那你说在一个新的教会里面可麻烦了，每一个礼拜还要搬凳子，还要搬圣经，还要去 设备这个那个音响真麻烦，不如我去一个现成的教会，人那么多，我居然坐在最后一排，我什么都不用做，那多舒服。那我来也没有人知道，我走也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你就失去了很多那个跟教会成一起成长的那个宝贵的经验。那我们经过了好几次，不敢说从零开始，但是从小开始把教会建立起来的那个经过，特别感觉到非常的兴奋，而且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把一间教会建立起来，也许到我们老了，到我们不在的时候，那间教会还继续存在，你说它棒不棒？感谢主，感谢主。那我的女婿也是传道人，他也是在一间教会拆出来祠堂的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教会租一个戏院，租一个戏院聚会。那么就每个礼拜，你知道他们的音响是多少？因为他是两个教会，还有鼓啊，还有什么，租两大串啊。每个礼拜他们的音响是用一两大串装过来，而且他们还没有主日学房间，所有的主日学的都铺在地上的地毯，那些小块的那些毯子等等都要自己装过来。那你说是不是很辛苦？是很辛苦，但是很辛苦。在他们的教会大概4年多前开始，少过50个人从教会出来，现在他们有400多个人。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为这教会祷告，为这教会处理，我们要相信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教会。阿门。感谢主。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所准备的经文昨天早上凌晨3点钟，我们打扮得很漂亮，不是打着领带，那我穿得很整齐，干嘛呢？是特拉维夫教会20周年纪念。我们的凌晨3点是他们的早上10点钟，他们在那边举行感恩见证会，那我也跟我们视频，当然我们穿得整齐啊。所以呢，我们1998年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那你说，如果我是去一间已经成型的教会，我在那边做牧师，那很容易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会有从哪里来。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好这个教会，甚至以色列的区主任都觉得说，你们这些是合约工人，2年满了就走了，你这个教会能留多久？那是20年了，还存在。感谢主。那你们想不想去看看特拉维夫的教会？
想。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是需要有人去短宣，也许你们有机会有人去短宣的规定，所以先看看他们的情况。所以在提到特拉维夫教会之前，我们先看看圣经，因为今天是主日崇拜，当然我们要看圣经好，那我们看下一章的图影片，谢谢。下一章图影片。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三个名词，就是栽种、浇灌跟生长。浇灌，春天到了，如果你的家里面有院子，你就会开始想我要除草，我要种东西。栽种、浇灌、生长，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生命堂这个名字？因为生命堂就是生长。那我自己的母会呢，在新加坡就叫做新加坡生命堂。我从生命堂出来，我在生命堂我在新加坡省体育毕业，在生命堂做了9年的传道，所以今天我又来到另外一个生命堂，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好，那我们看谁栽种呢？是保罗栽种。下一张，保罗是谁？我们都熟悉如果读圣经我们都熟悉，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一个使徒，他是自帐篷为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的读每一节了那有一对夫妇叫做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是自帐篷的。但保罗呢，他也暂时投靠他们，跟他们一起自帐篷。好，下一章。那亚波罗浇灌了，那这个亚波罗又是谁呢？下一章。 啊，这亚波罗呢，他是亚历山派的一个犹太人，很有口才，很会讲圣经，他很愿意去跟人家讲圣经，只是很可惜，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讲什么呢？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就叫人要悔改，要受洗。但是呢，还有别的这个亚历山大，他亚历山派他不但明了的，我们看下一章。好，他放胆的讲圣经，但是这对夫妇呢，亚基拉跟百基拉，他觉得说这个觉得说这个年轻人他还缺少一些东西，他没有说批评他啊，他把他请到家里面来，告诉他。你这些东西还有关于圣灵关于耶稣这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你也需要了解，你也需要宣讲，然后接下去，然后这个然后他们两位就配搭得很好，一个是布道，一个是栽培，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很会布道，很会栽培，那有人信主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不是你的功劳呢？圣经在这里说，好，我们下一章看到使人生长的是谁？是上帝，是上帝。好，那我们都知道小孩孩子的出生是很神奇的，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然后生出来，然后会长大。前几天我的孙子13个月会走路了，好开心哦，看着他从不会走路到会爬，会走路，很开心，这个就是生命。好，下一张，这里讲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使他生长的是神。好，接下来，谢谢。好，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同工。好，接下来，谢谢。好，所以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立神的教会。谢谢。好，而且呢，我们服侍神呢，要用我们的动机要很纯正，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们不是要谋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是为着耶稣的名来服侍神。将来呢，建主的时候，神要考验我们的工程是不是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下一张。好，这就是能够存留的工程呢，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你说，不是凡称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警惕，非常的小心。好，接下来，好，所以呢，我们不自夸，因为我们都算不得什么，谁都算不得什么。有人觉得你算得什么的有没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灰心，我们彼此分工合作，我们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圣经的教训。接下去，神恩待我们，在过去的20年带领我们经过一些这些的国家。接下去，我们很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好，接下去，我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呢？很简单的介绍我们的家庭，这个是90到98年在渥太华牧会，这是我们的孩子。下一张，这在 Kingston 拍的一张照片，有一年我们暑假在那里举行夏令营拍的照片。没有想到，这是1991年拍的，2008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从这间大学毕业了，很感恩。好，下一张，这是孩子结婚了，这是我女儿结婚的照片，所以这是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所以我们是两个人，然后有两个孩子就4个了，然后再加上女婿媳妇就6个人了，然后再接下去一张，就11个人了，我们有5个孙子了，是不是很感恩？这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啊，很感恩。好，接下来感谢主恩待我们，我们把孩子，我们去以色列宣教的时候把孩子放在德国，那有人觉得说，哇，这样是不是孩子会不会埋怨父母亲， 为了传福音，那公布孩子呢？其实他们说，其实他们在寄宿学校里面，他们的经历，他们觉得非常的宝贵，比留在加拿大还更宝贵，这是他们的说法啊。好，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比方说，你跟我今天掉在一个深水里面，那么快死了，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要死了。然后有一个人把我们救了起来，把我们救了起来。然后现在你这边有两个主人，你可以选择侍奉哪一个主人。有一个主人就是世界，他说你侍奉我，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东西，但是最后呢，你要走向灭亡，就像神明再也没有盼望。然后第二个主人他说，我救了你，你来服侍我，你来服侍我。你会听哪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是那个救你的主人，当然是那个救你的主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侍奉救我们的主。下一章，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接下去，短靴变长靴。为什么我们会走上长靴的路？因为有一次去短靴的时候，看到有一棵树，有外国的宣教士在100多年前去到中国很偏僻的地方传福音，然后甚至死在那边，我们看得很感动，觉得外国人都可以这样为中国人做，那我们呢？我们也愿意，我们就祷告上帝，如果你愿意，我们也愿意去那些最偏僻、最有挑战性的地方服侍。所以当时这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树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深的感触。接下去，谢谢。好，当我们去了以色列以后，神开路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到以色列去传福音。接下去，以色列是一个很动荡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所以常常有人问去以色列旅行安全吗？安全吗？如果你觉得以色列一有风吹草动你就不敢去，那你一世人都不用去啊。所以不用害怕的，神会有恩典。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神都保守。这是新闻里面看到的动乱。接下去，新闻里面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在好几个点建立了教会，开始了福音站。接下去，那起初去的时候，那我们去哪里找人来聚会呢？我们就说仰望十字架吧。什么十字架？就是那个塔吊，塔吊就是一个十字形状啊。我们看到哪里塔吊，就去问有没有中国人。如果有人愿意聚在一起，我们就去开始查经班。所以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查经班就建立起来了，在果园里面，在工地里面，在他们的宿舍。以后这些人呢，他们查经了，信主了，受洗了，人多了，我们就预备去找一个教会来让他们一起聚集。好，下一张，这是他们这是他们的小组查经啊。天气很热啊，这些弟兄们啊。好，接下去那我们的聚会呢，没有说有椅子舒舒服服的坐下来，我们去到哪里就看当时的条件怎么样，就这么聚会了。这是移动的教会，我们把音箱等等的东西都搬去，那他们就喜欢来的就听，不喜欢来的就走了。我们就是这样聚会，你不要小看这样的聚会哦。这样的聚会培养了很多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受洗，还有很多从这样的聚会起来的人回到国内。其实他们你看他们没有文化，但是不等于他们不聪明，对不对？有一个弟兄在澳洲好多年跟我们说，牧师啊，我在以色列信主，我现在搬来澳洲了，你来看我们吧。我们都不去看看，我说这么远跑到澳洲去。后来我们想，还是趁着还能走的时候去看看他，我都改天走不动了，那我们去看看。这个弟兄 我们刚刚在以色列大家信主的时候，他在农场里面工作。那每次在聚会的时候，一个那个裤脚都是很大，但是呢，他在以色列慢慢受了栽培，他把头发梳得油亮了，穿起了白衬衫，交班60个人的新生命主日学，交给公共指导。好，他现在搬到澳洲去了。他做什么呢？他做了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他有70个员工，他有10几个项目，不断每天都有10几个项目在运行。他自己盖的房子是150万。他说：“牧师啊，我赚做工作到50岁，我就退休了，然后我要到中国去办学，去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办小学。”给孩子受教育，而且要去补充分，奇妙吗？很多很奇妙的故事。好，下一张，就是我们在他们的饭堂里面，在果园里面传福音。我们去的时候呢，都是这样贸贸然去的，我们就去到饭堂里面，问他们要不要查圣经，我们就把录像放起来了。有时候那些管工就来骂了，他不敢骂我们，他就骂那些人，走，回去。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就是这样很主动的就去传福音。好，接下去，那我们就租了一个地方，然后给他们系统的教导新生命新生活，我们就知道牧者知道拆船知道一批一批的训练他们，他们回去了以后就成为中国的祝福。好，接下去，那真的他们的队员还没信主的时候是万水千山为兄弟，劳碌辛苦赚美元。信主之后呢，是祖国亲人天天思念，基督福音日日传扬，就很不一样了。接下去，除了劳工，还有从东方来的博士，这些是什么博士呢？下一章，其实他们就是在以色列的高等学府研究院里面做博后。念博士的一些中国的精英分子那因为在渥太华，我们也习惯了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家搬到学校的附近，他们就来我们的家聚会，每个礼拜有3-50个这样的知识分子来信主。我到现在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来？为什么这些人愿意信主？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聚会？这些人呢，很多就到了北美或者去到中国，去成了中国那些什么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主管、一些主任。其中有一些他们还做了传道人，很感恩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很奇怪，很奇妙，不是奇怪，很奇妙。有一次牧师去一个工地讲福音，那边有20-30个工人，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么牧师讲完了，也是为你们信耶稣有永生，你们要悔改，等等。然后牧师问：谁愿意信主，请举手。全部人举手，牧师不相信，他说：等等，我一定是讲的不清楚。再来讲过。全员信主，全部人信主。是你说他们是文化水平比较低吗？都愿意信主吗？其实很多人信听福音是第一次，所以他们觉得很宝贵，这个福音很宝贵。接下去，那在以色列好几年以后呢，2002年，我们觉得人在他乡啊，每逢佳节被思亲，所以春节的时候就我们试试看办个布道会，看看有多少人来。我们在一个6000人的体育馆，我们只租了2000个位置。我们心想，如果有1000人来，我们就很满足了。我们从来在加拿大都没有办过1000人的布道会，哪里知道那一天那个里面坐满的人，外面有1000多个人进不来，保安不让他们进来。你知道保安是很那个严格的所以这是2002年再下一张，这是2003年的时候，我们租了一个场地，那么也不能够 容纳太多人，我们分了两场，有3000多人来参加，所以2004年我们就离开了。这是我们的洗礼，好多次，每次洗礼都是几十个人在一起的。你看到那个右手边的照片，牧师举手为洗礼的人祝福，有白光聚焦在他的指尖上面，这是很奇妙。这不是加工过的，不是说不上的照片，好，这很奇妙。所以下面是那些下面是布道会的工作人员，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就比较容易辨认。好，下一张，神很恩待以色列的施工。你说这些人在以色列信主了，他们回去了怎么办？都流失了吗？好，那我们就这是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标志了他们从什么地方来。那我们给这些弟兄们训练，就告诉他们回国以后要继续去教会，怎么样开始教会等等。好，下一张，这是有些学者他们成了全职的传道人。下一张，我们在中东去过圈圈的那几个国家，今天海内外华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跨越文化的宣教。那这时候我们都知道华传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敬佩的机构，他们就是向华人传福音，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各国家，有华人我们就向华人传福音，那么华人那么去带华人信主，带本地的人信主，这个策略是很好的。那么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人呢去到别的国家呢，不只是向华人，就向当地人来传福音，学他们的语言，住在他们当中，跨文化的宣教，回到耶路撒冷，从中国，从这个今天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啊，从这个一路，然后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不是要在耶路撒冷传教，而是在这途中来传教，传福音啊。下一章，那离开以色列以后，因为签证的缘故，那因为我们有在中东服事的经验，所以上帝让我们参与培训年轻人在这一在思路上面传福音的施工，就是有年轻人从中国人出来，那他们不熟悉国外的文化，那我们就陪他们走一段路。帮他们的学校，帮他们的孩子找学校啊，或者是他们遇到什么灵性上、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就成为他们的辅导等等。所以我们在这3个国家，我们不是做中国人的工作，我们就是帮助年轻的学生、年轻的传道人，向本地、向这些牧民来传福音。在黎巴嫩的时候，刚好遇到打仗，我们就跟着加拿大籍的黎巴嫩人，那么坐飞机坐船回到加拿大。本来坐飞机从黎巴嫩回来只要不到过10个小时，但是我们折腾折腾有100个小时才回到加拿大。好，下一张，这是在埃及。有学生也去到埃及了，我们把这些我们教堂的学生，其实他们都是传道人啊，已经在国内受过神学培训的传道人，那我们就带他们了解当地的文化等等。在埃及，今天在埃及有一些同学已经是留在那边了，那么我们也去了约旦，在那边也有些同学已经去了约旦，这些当时我们培训他们的同学，他们留在当地，他们好些人他们已经能够接待从国内来的学生，来帮助他们来能够留下来，所以是很感恩。好，接下去20年恩典之路。好，接下去他们回到中国，那我们春节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平时还没去这个别的省打工，对不对？但是春节的时候很多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多以色列回归的工友的一个城市，我们就去探望他们。好，接下去 他们来接我们，他们来接我们，很开心能够相聚再相聚。啊，很多人啊，坐飞机、坐火车，他们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他们都见面都很开心。啊，接下去。啊，那他们呢？我们鼓励他们成立团契，那么这些回归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不会流失。这个是建立团契，不是建立教会。是帮助他们回去自己的教会，来帮助自己的教会。所以有一个城市呢，每个星期三他们都有一些弟兄在那里聚会。好，接下去。那有一个弟兄，他盖了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他也出去传福音，没有叫他，没有人叫他的，他不是教会叫他去的，他自己去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盖了一层四层楼的房子。第一层做主日学，第二层楼居委，他住第三层，第四层给别人住。好，接下去，这是他的教会，能够做200户。所以，很多这些开花结果的故事，使我们很乐观激励。接下去，好，他们的一家一家叫我们去看他们，在以色列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本人，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内。接下去。这是其中的一位弟兄，接下去，这是春节的时候部分弟兄姐妹的照片。今天很多人我们还跟他们有联系，我们还有微信群。那我们春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去，我们就会为他们安排讲员。那么这些讲员就从福建啊、江苏啊、安徽啊、山东啊去看这些弟兄，所以都保持联系，很感恩。所以这些弟兄。他们在以色列的时候，你看他们都赚得大大大大，工作很辛苦，但是回去以后，他们很多人是赚了钱回去的哦。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有四套房子，一套我自己的，一套给我的孩子，一套给我的父母，一套出租。很感恩啊，所以这是他们部分在聚会的时候的情况。接下去，当中好些见证。好些弟兄，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讲他们的见证了。很多都站讲台的弟兄，好，接下去，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机场送行，好，接下去，好，接下去。你说，上帝是不是很恩待以色列的施工？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有上帝感动的话，你们说，我们组织。一个短宣队，我们也到以色列帮助他们。他们还没，我们离开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全职的传道人。你想想看，这些信主不久的弟兄，他们就自己起来带领教会。如果有短宣去，是能够很鼓励他们的。那先我给大家看两个 slide， 就前面的这一张。对，那牧师呢？那现在他不可能牧会了哦，因为牧会你要开会、要讲道、要探访，他就做不来。那现在他做什么呢？他现在负责一个团契，这个奉献者团契。什么是奉献者团契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当中有人有兴趣也可以参加。意思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通常在一些什么联合宣教大会啊，或者是参加年会啊什么，那有一些受感动，愿意全时间服侍。愿意全时间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宣教师的，这些人举了手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这样完了。那有时候牧师会带领他们，那有时候牧师也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那么就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在一年里面有好几次的聚会，那就请牧师或者是宣教师来给他们讲，或者是。安排一些节目，给他们知道怎样走上全职奉献的道路。平时也跟他们联系，就是牧师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年已经有两次了，一年有4次的聚会，下一次是7月14日，再下一次是10月3日。通常是每个礼拜二、星期六的下午2点。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参加的意思不是说你就要做全职传道人，不是，你只是想知道更多，我们都欢迎。这是一件事。好，接下来 接下来 Life Game， 什么叫做 Life Game？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The Game of Life， 是一个 board game 来的。今年三月我们到美国去参加这个 Life Game。 Life Game 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牧师，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那他开始了他这个 Life Game。 这个Game of Life 的这个 board game 呢，它就是在那个棋盘上面玩。现在呢是用真人来玩的。那我们三月去参加这个 Life Game 呢，在全世界好多国家，至少有十几个国家已经有人在玩了。那美国2016年的开始，那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有几次办过几次，是韩国人办的，但是中国人没有人办过这个 Life Game。那我们去美国参加了，我们参加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Life Game 带回来加拿大。为什么把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的中文叫做生命冲击营，为什么把这个带回加拿大呢？就是这个营会呢是两个晚上，跟三天两个晚上，就是周六，我们会在2019年3月15到17号在 Guelph 的一个 Bible Conference Center 那边办，周五下午5点到周日下午5点。那这个 game 是做什么呢？这个 game 你来参加了这个 game 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得着？就是好多好多还没有信的人会信主，那么信了主的人会成为更加积极爱主的基督徒，愿意更侍奉主，还有一些人会走上奉献的道路。我们好像有个图影片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短片。
他已经是那个
很慢很慢，别动他，别动他。
那个 video 呢？
或者趁他们在预备这个短片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写的这本书，叫做《爱在天边》。爱在天边就是我们把以前陆陆续续写的代表性，就把它合集在一起。那这本书呢，我们不打算卖的，不是卖了我们自己的钱收了，而是这笔钱收到了钱呢，我们会
交给两个屏幕，你把它拉得上
面，
没有用，
关键他
要看这个根本
上
不
了。他
的 reach
上面，我们是要开收据的所以希望能够这本书对大家有帮助。那你可以自己拿一本，那你觉得说你可以送给谁？你的朋友或者就是你的教会或者是等等，你觉得对他们有帮助，你可以拿多几本。所以我们不在乎说奉献多少钱，都是自由的。
连不上了，我把那个我的那个数据可能已经超过了。
这个 house 到了。
这都看不清，这个就比较麻烦。天哪！怎么会那么快就弄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讲的是来不及的，来不及的。你这个在哪里？
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没用过。连不上，那现在。放不了，没有音箱。因为他那个突然就不好用了。放另外一个。就放这个吧。
教会的运作的钱还是需要给教会，那么宣教是我们另外的奉献。还有呢，就是这是信心的任性，就是你向上帝祷告，上帝，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我奉献这个数目，不是奉献一个我觉得我很不满的数目，而是奉献一个我觉得应该更多一点的数目，这个叫做信心任性。我就少去少吃几顿，去外面少吃几顿饭，我就少买几件衣服，我就给我自己少做一些，让我奉献多一些。让我能够，如果我自己可以出去宣教最好，如果我自己不能出去，求主借着我的奉献能够帮助那些能够出去的，或者教会还有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奉献的那个表，奉献这个机构或者是什么事工，让神的家不缺粮，让宣教的事工没有短缺，让我们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奉献了，事工可以开展了，人得救，以后上天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只是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因为你上天堂？有没有人？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了，我信了，我能够上天堂。有没有人因为你能够上天堂？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你上天堂？你说有，感谢主。有没有五个？还没有，那可能的话，再有个人上天堂。阿门。今天我不呼召，我很多时候我们都呼召，谁愿意全时间服侍？谁愿意全时间啊？谁愿意更加爱主？今天我不呼召，免得你说我是在张牧师的宣教聚会里面的举手的。今天你回家自己在你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听了很多宣教的信息，这么多年以来，主啊，有多少人因为我今天祷告？有多少人因为我奉献的钱能够使宣教的工作更加开展和得救能够上天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主的带领，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有主同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离开世界到哪里去，主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宝贵的福音，许多人在这世界上过着他们认为满意的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走下坡路，他们有一天要走向灭亡。主啊，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灵眼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看见光明跟黑暗在征战，看见耶稣跟撒旦在抢人。主耶稣帮助我做一个福音的器皿，让福音接住我，能够带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能够因为我能够进入天堂。谢谢主。祷告，感恩，耶稣基督的名，阿门。